第二节，懒惰。过分操劳有罪与否，当分析劳作的目的。如果你的劳动仅是为了自己获得金钱、土地、名士，那就不免有罪了。获得金钱、土地、名士，除了自身享用以外，也无更高的目的，那就叫做贪。你的经济情况已经能够很好地维持你的生活了，你再拼命地去操劳，那就不好了。如果你的劳动在于为别人、为社会，那么你的工作忙碌就是善德。你若为主的光荣而勤劳不辍，就是圣德了。过多的休息就是懒惰，就构成罪。提到懒惰二字，人们通常理解为不爱参加体力劳动，这种认识未免太狭隘了。因为人的活动不但有体力的，还有脑力的。如果我们把它分别开来，可列为以下五条。一、懒于体力劳动，这里牵扯到了饮食问题。俗话说好吃懒做，或馋懒紧相连，这两句话说明了人性倾向的相互关联，并且产生恶循环。馋必懒，懒必馋，懒人生了一身的散骨头散筋，不愿动一动，常闲着无事，有事摆在眼前也不愿动一指，倒了油瓶不服。可是懒人也是个动物，总不能静止不活动，不能总是呆着无事。无事就要生非，生什么非呢？他们第一个念头就是吃。听听下面的对话。大伯，近来很好吧？
不错。
天天做些什么呀？
没有什么事儿可做，天天吃了早晨的，就说晌午的。
这位伯伯无事可做，天天琢磨吃。一个人绝不能把白天的12小时都用在吃上，剩余的时间怎样去消磨呢？事情就出来了，饱满生闲事。什么闲事？可能就是睡大觉、找人聊天、晒太阳、串门子说闲话、打牌赌博，再往下溜就是找女人了。这样的列举法怕是太特殊了些，当然不是懒人都走这条路，也有轻重之分，也有意趣他好。一会儿再说吧，忙什么，明天再说吧。有这样懒习惯的人不少吧，这就是懒人的哲学，也是他们的口头经。有一种鸟叫懒汉虫，它终生就会唱一首歌：太阳出来晒晒我，明日我搭窝。总唱明天我搭窝，窝总寄托在无数的明天，结果严冬到来了，一场大雪把懒汉虫冻死了。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凡事事时做，明日不待我，万事待明日，明日能几何。古代的这首明日歌正好教训这些明日先生。懒人还有一种表现，就是拉闲篇、聊闲天，没头没脑。尤其晚间灯下，晚上没个睡，早上没个起，大好时光白白浪费了。说白白浪费还不对，将来有笔时间账在等着他们算呢。米沙伊尔在自己的戒指上刻着这样一句话：任何事情不会不留痕迹的过去，我们迈开的最小一步也必有脚印留在后面。聊了一大晚间的天，一，你昏昏沉沉地钻了被窝，哪知道监视着你的撒旦却偷偷拿出了你的账本，给你记上了一笔欠账。二，懒于思考学习。天主赋给人理性，是让我们用来思考推论事理，通过对万物的理解挖掘天主蕴藏其中的奥秘，以显扬上主的全能和伟大，这是我们人类的本分。不少人对这段道理没有足够的认识，
纵或认识了，也没有引起重视。好多人不愿费脑筋，对自然事物，对教会知识，他们以为多知道点少知道点没有关系，这是思想懒惰的表现。没完醒察，这就是缺点中的一条。小学生贪玩，不好好学习，大班级学生读书，主张差不多主义，不求甚解，都属于这一类。你看历史虔诚的天主教徒及其他教派中相信造物主的信徒们，他们在研究万事万物中发现了事物的奥秘时，是怎样歌颂上主。不怪一位方刚领洗入教的天文学者吐出了一句心腹之言，研究自然天体越深的人，就越容易接受宗教信仰。有人以为自己老了，将来要见天主了，还研究什么？这不是基督的精神。老而不衰其志，不辍其学，才算积极的教友。有多少科学、哲学、神学著作，是我们教会先哲通过不懈的努力，到了七八十的老年，还在书案上研究抄写。把懒字克服了吧，那消极颓废的思想是要不得的。三，懒于祈祷。天主是我们的大父母，我们有缘分向他亲崇礼拜。不少教友对这一项严格的本分认识模糊，他们把念经祈祷拿来同赶集上庙下挖踏地一样看待，取次有什么捞头，得点什么就好了。他们说念经祈祷得不了什么，念与不念一个样，去也可，不去也可，有时间就去，没时间就免了。结果有时间他也不进堂，怎么算没有时间呢？事先同邻家聊天，到了念经的时候就想起来了，还没有喂猪呢，既把猪喂了，一想走到堂里，人家就快念完了，末了落个算了吧，这就是没有时间的口词。有人早晨一睁眼就是豆儿娇女，紧接着就是金钱收入，早课经连个影子也没有，晚上入睡时忽然想起来了还没念完课，可是睡魔来了，捏着他的两片眼皮好好歹歹应酬了两段就躺下了。这就是这位弟兄的一天。世界中的第一戒，24小时为天主花用了不过一分钟，这一分钟的心走到哪里去了？怕是连这一分钟也被撒旦扣押了吧。冷淡教友既懒于祈祷，也懒于领圣时，很久没有告诫，大大小小浑身罪污，醒察起来却想不出有什么过失，好像两袖清风，没有什么可告明的，算了，下次再说吧。就这活拖拉着，下次下次，何年何月，你的灵魂说不定就很危险了。四，懒于得业。吃饭穿衣不是我们生活的目的，信仰告诉我们人生最终目的是事修成全，身后得达天香，享受那没有朽坏的无限真理的幸福。所以我们活于世，通过各种实际生活修养成圣，是我们每个教友的努力方向。圣德二字并不是如同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高不可攀，只要在我们正常而合理的思言行上加上一个为爱主爱人的纯正一项就可以了。可是许多人就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他们被形形色色的功利乐迷惑了，他们疏忽了这一人生目的，把一些小毛病坏习惯看作无关轻重，舍不得下一番功夫。纵然他们从圣经圣书中或从别人那里读了一些道理，内心受到了一些启发，心有所动，开始愿意改正自己，可是一上战场遇到实际就失去了勇气，自己给自己开了后门。算了吧，那么认真有什么用，于是就撤了火。正如圣经耶稣说的撒种子的比喻，种子落在路旁被践踏了，落在石头上的刚刚发芽就枯死了。 落在荆棘中的草苗一起长，最后禾苗被草糊死了。比喻正是指的这等人。五，懒于本分。我们从主那里各自领来了自己的工作，每人都有分内之事。分内二字就是责任，不做或没有做好就是犯失职之罪。做父母的有教养儿女的本分，儿女有缺点犯了错误，爹娘嫌麻烦懒于管教，就是缺本分。我们常可听到为娘为爹的明明看见孩子犯了错误，或孩子们打打闹闹，他们说没有时间去管他们，谁打了谁挨，天天管这个就管不清了。这算什么话？管不清嫌麻烦，这话怎么向天主交代得了？有的家长管理家务不尽心，把许多时间用在一些可做可不做的应酬上，他们的兴趣是串门子数板凳闲谈聊天，对许多应酬他们自己认为是做了好事，修了爱德，实际上他自家的小麦和玉米都让虫子吃成空棒子了，一些粮食都让老鼠盗走了，他还没有发觉呢。屋子里尘土多厚，冬天窗户门透风漏气，夏天苍蝇嗡嗡遍地飞，这算什么家庭？时间哪里去了？没有用在分内之事上。有人批评他，他也不护短，却说什么俺也没有吃好的穿好的。这是答非所问，要分别什么是分内，什么是分外。他们是犯了勤于分外懒于分内轻重颠倒的错误。朋友，因为你不爱听人们对你的帮助，你反强词辩护，岂不知这正说到了你的痛处，正中你的要害。近年兴起了一种新按摩术，方法简便，用手指按脚心各穴位，凡按之觉疼处，即证明那相应的器官有病。疼痛越是剧烈，则病势必然沉重。同样，别人劝我们改毛病，如果听来刺耳，那必是打中了我们的病根。好，就在这方面下功夫吧。对我们的工作，当先分内后分外。分内的事不一定都是你感兴味的，但分内之事是不能推卸的。